这个部分属于我们的 extra information， 属于附加情况。属于哪种附加情况呢？昨天我们在那个 need 这个词的在讲解当中，我们一共有最后两条是我们说的，对不对？剩下的第一部分是我们推导的，还记得吗？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推导的，还有最后两条是说的。最后那两条说的，我们今天再强调一下，最后说的那两条只针对 need 而言，只针对 need 而言。今天我们又出现的 need 还没有说完，它还有一种用法，但是很少了，就是 need doing。Need doing 这个结构是我们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构，你也把它加在我们的第三条上面。我们上次不是说了两条吗？今天再加为第三条，也是针对 need 这个词而言，其他平台动词不具有这个特征。是一个什么特征？你记在上一次课那个笔记上，跟它记在一块，能找着吗？上次课那个 need 找着没有？我们后来加了一条，第一条叫什么？叫做 needn't 可以回答 must 开头的疑问句，对不对？然后还说了一条叫什么？好，只能用在肯定句当中。好，那今天记第三条 need 这个词后面可以直接加动词 ing， 直接加动词 ing。 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面就明白，第一个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把这个 need doing 我们把它好好理解一下。一个动词加 ing 我们把它看成什么？看成名词吧。一个动词加 ing 我是不是把它理解为名词？那也就意味着这属于我们 need 情态动词用法呢，还是实义动词用法？实义动词用法。一旦是实义动词用法，也就意味着这种词的时态有没有？有。有没有人称？有。所以呢，我现在会说 the strap needs mending 还是 need mending？ needs mending， 它就会有人称时态的变化，对不对？那反过来它不需要修理呢，那是 needn't mending 还是 don't need？那就 don't need 或者 doesn't need 或者 didn't need， 对不对？好，那因此我们在这里面，首先你要记住这个 need doing 当中的 need 是什么动词？实义动词，它等同于我们的 need 后面加宾语的概念。好，第二个，这个 doing 我们在翻译上面或者是理解上面怎么理解呢？ need doing 范围需要做，事实上是需要被做。我们范围包袋子需要修理，事实上包袋子跟修理之间是什么关系？被修理吧。所以我们说用这个动词的 ing 表达了什么含义？被动含义。所以呢，我现在说，哎，你的鞋子需要洗了，你的鞋子需要洗了，那我就会说 your shoes need 还 needs need， 因为鞋子是两只 your shoes need 什么 washing， 直接就是 need washing 就可以了。好，那这个 need doing 我们就理解为表达了什么含义？被动的含义。能够拥有此观点的除了 need 之外还有一个词 want， 在英文当中就这两个词是最特殊的，它可以直接在动词后面直接加 ing， 用主动，从 ing 本身是表示主动的，对不对？但是它却表达了什么含义呢？被动的含义，主动的然后表达被动含义。然后我们有同学说，那是不是这个就是以后我们所有的主动的都可以表达被动？这个结构一定要拥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主语一定是物。need 或者是 want 这个词可以直接加 doing 表达被动，需要被怎么样，想要被怎么样，但是它的主语一定是物体，一定是物体，也就是说不能是什么？不能是人。所以呢，常常我们也说，哎呀，这个小孩子需要被打了，对不对？这小孩需要好好打一顿。那么这个时候你敢不敢用 need 什么 beating 呢？不能。为什么？因为那个孩子他不是人啊，他不是东西，所以那么反而不能用这个结构。好，那因此那么我们有同学说，那个小孩真的是需要什么被打，那怎么办？你看他人做主语，你又不能用 doing， 所以你只能乖乖的变为 need to be done， 你还是乖乖的还要使用这个 to 加 be done， 因为我们说 need 是实义动词嘛，后面要加 to do， 对不对？只不过这个动作是主动还是被动？被动 be done。好，所以我们说如果是人的话就是 need to be done， 如果是物的话 need doing。 那么现在我们再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是物的话可不可以说 need to be done 这个结构？可不可以 need， 如果它的主语是物，比方说今天这句话 the strap 就是物，对不对？可不可以说 the strap need to be mended？ 可不可以？可以。所以你要明白，在这里面用 need to be done 的结构人和物都可以，但是用 need doing 的时候只有一种，哪一种？就是物体做主语。好，那今天我们到这儿为止，这个 need 才算是正正式式光荣退休了。到今天为止，我们的 need 才全部结束。 好，那从今以后大家见到 need 这个词，你要明白以后有任何的东西都一定在我们学的范围之内，不会超出我们那个所说的范围了。The strap needs mending， 说那个包带子需要什么修理，带一修理。哎呀，你的头发要剪一剪了，怎么说？ Your hair needs cutting， 对不对？剪头发嘛， needs cutting。 Okay， said Mrs. Sterling later， but they did not steal anything。 他说包带子是需要被修，但是他们没有怎么样 steal anything， 但是他却没有偷到任何东西。 Okay， so now and we'll look at the today's key structures。 好，那今天我们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说来说去就见到了两个我们几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啊。现在我们大家有彩色笔吗？有彩色笔的话，好，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几个句子。第一个句子叫 Never think of a risk she was taking， 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话，找到没有？ Never think of a risk she was taking， 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冒什么样的危险。没有 never 有 not 不一样吗？难道非要长得一模一样你才认识啊？ Not think of the risk she was taking，这样的这个句型大家以后学会说，哎，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当时我处在什么样的危险当中，对不对？我们汉语就会说 I never think of the risk 什么 I was taking， 不就对了吗？好，这是第一个句子。第二个句子你估计是哪个句型？就是第五行那个句子， with something， 带着什么东西我走了，带着什么样的东西呢？ In my possession， 我所拥有的东西，带着我所有的东西。但是这个里面你一定要明白，这个 in one's possession 不代表是这个人抢来的，今天放在抢的位置当中，你用 in one's possession， 实际上只是强调这个东西现在是什么，是你的，就叫 in one's possession。 And the last one， 好，那么最后一个我们有了一个 need doing， 这是一个语法现象， need doing。 只要你能把这三个句子然后都能弄明白，然后还顺便看看以后一说小偷把东西丢了你就会怎么说。我们已经两次都见到同一个句子了，一说哎，那小偷为什么还会丢东西，就因为他怕，对不对？我就会说 The thief got such a fright that they dropped the bag。 你看这句话我都不用想了。好，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 summary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you can do by yourself and then the letter writing， 书信写作。 Letter writing 呢 dressing the envelope，他说信封上的地址的书写方式，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要放在信封的哪儿？中央。好，然后他说称呼总是和姓名连在一起的，以前他担心的是你不知道写地址，他不知道从小单位到大单位，他现在他不担心你小单位到大单位不会写，他现在担心的是你不知道称呼怎么写。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他把我们看得越来越弱智了，我们谁都会知道张先生一定会写成Mr. 张，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叫张大，那一定会叫 Mr. 张大，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面他就告诉你这个概念，叫称呼总是跟姓名连在一起的，有哪几种方式呢？看底下的例子，研究，他叫你研究底下的例子，他不告诉你结论，叫你研究，就 study。 Then Mr. James Thompson， 好，那这就是某某先生，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Mr. 张大的概念，是不是？那这个张大先生还可以怎么说呢？还可以叫 James Thompson Esquire E-S-Q 加点 Esquire， 这个词就表示什么什么先生，但它一定要放在人名字的后面 E-S-Q， 最后一个音 E-S-Q Esquire， Esquire 就等于 Mr. 的概念，但是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Mr. 要放人名的什么前面，而 Esquire 放人名字的后面。所以我们的张大先生又可以怎么说？张大，叫张大 EsquireESQ 加点 understand。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什么什么小姐，那就不用说了，你看小姐叫 Miss， 然后夫人叫 Mrs， 然后都有个 Mr. and Mrs， 最后一种称呼你还是把它记一下，因为我们刚以前曾经说过，一般邀请对方去参加某个宴会的时候习惯是邀请几个，两个，特别是那种已婚的，如果未婚的还可能还用别的词，但是已婚的就一定是 Mr. and Mrs， 一定是这个概念 Mr. and MrsMr. and Mrs. 然后有什么叫做 Thompson 夫人和什么 Thompson 先生和夫人一起来。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的这个表达方式，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能接受。现在我就想问一句话，就是这个姓名跟地址哪个在第一位？是姓名在最上面呢，还是地址在上面，把地址写完了再写人名，还是先写人名再写地址？先写人名再写地址。 所以放在中央的这个信封中央的这个部分，一定第一行是什么？人名字，第一行是姓名，第二行才是第二行、三行、四行才是我们的什么地址。好，那这个地址现在是写信人的地址还是收信人的地址？都是收信人的地址。那个姓名是谁的姓名？也是收信人的姓名，对不对？好，那还有一个更弱智的问题是，那我写信人的地址放哪放？放这儿放？放这儿放？有人又把我移这儿来，右上方，在这儿放。那现在就有没有人说在这儿放的？有没有？没有啊，那很好，那也还好，我的三个拐四个拐你给我占了三个，到底放哪呢？事实上我们现在再来看，你如果放这儿放，你也地方不够，因为中国人喜欢把这个发信人的放这个地方，但是发信人的那是因为他地址在第一排写完了，他这个地方有足够的空间来写。那你假设一下，我们也是一大排人名加地址，哇，那这个地方像什么？给你感觉那信封都会倒下去，对不对？好，那因此我们那有同学说，那邮票就刚好贴这儿，那更好，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里面问题在于它不会出现在这个部分，因为出现在这部分这个信封上面太挤，所以它会在哪儿呢？我们以前有同学说出现在这个上方，这是你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它是不会放这儿的，放在这个上方是在信封的你信纸上面才会出现在这个上方，右上角是我们在写信的那个打开了信纸里面才会写在这儿，所以真正的写信人的姓名或不叫姓名，叫写信人的这个地址放哪儿呢？把信封翻过来，你把那信封翻过来放，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一翻过来，你就会发现这边信封长成这个样子，你会发现翻过来的信封是这样子，然后你这个姓名就可以写这儿，就可以写在这个地方。或者有同学说，那我后面也不写怎么办？后面不写你就都不写，全部放到信封里面写，反正他拆开信封之后他还要看信，信的上面还是有你的信，还是有你的地址，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一般情况下来说，一般在他们国家里面就是在信的上面就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然后他自己的东西会在哪呢？会在信的里面。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怕他以后这封信打回头，然后我的照片可不能随便流落到他乡去了，对不对？你就把它反过来在信封的背面写上你的这个写信人的地址。 Understand？好，那这是我们在这里面一般的这种习惯。好，那最后我们今天来看 key structures 关键句型。今天的关键句型我们现在自己给它归纳一下，它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首先第一个 A， do you remember these sentences， 说你还能记得下面的句子吗？这个部分让我们干嘛？什么 eating， I'm keen on， 然后马上让我们想起二十克的概念，对不对？然后你看他说二十克当中我们说了什么，说动词加 ing 做介词宾语或者是做主语，不就这个概念吗？好，那 turn to next page， next page B， now study the examples， 他说研究下列的句子，下列的句子今天我们有几个词要记。第一个，找出第一组词当中我们居然说的是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im tomorrow， 本身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当中所有的三个例句当中都还有哪个词 to。我们以前一说 to 就会想到 to 的后面会加什么，你看大家就往我往下接 to 的后面就加动词原形，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to 的确给人这种感觉，一看到 to 我们大家就一阵激动，就准备填动词原形，而这一点恰恰就中了我们很多人 to 考试题的人的心理，他要的就是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在英文当中 to 不光是不定式的标志， to 也可以做介词用，所以那么我们在这个部分当中 B 这个部分当中是我们考试的常考的一点，它就考有些介词组搭配当中的 to 后面是不加动词原形的，它是介词，它要加动词什么呢？你想想介词后面要加动词什么？ ing。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来研究一下常见的哪些词后面加动词 ing， 不叫词，叫词组。第一个词组你已经见到了，叫什么？ look forward to。哎，这个词我们当时好像在说这个词组的时候就说过吧，就 look forward to something 或者是 look forward to doing something， 所以我们上次开始跟大家说很期待着收到你的来信，叫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letter， right？ This is look forward to， 而这个词只能考考中学生了，只有中学生会被他考倒，剩下的我们很少有人会这个 look forward to 的地方会被他考倒，原因是因为我们大家已经太聪明了，当你越来 grow up 的时候，你的思维就越来越健全，像这种东西你会一下子记住，你就不会像中学生一样看了忘了，忘了记，记了忘了，所以这个词组一般在中学考的多。然后到我们现在考它会考什么呢？好，那下面一个第二个，我们一个 be used to， 这个词组我们好像曾经在这个角度上看过，我们一共有三个，一个叫 used to do， 一个叫 be used to do， 叫被用来，还有一个就叫 be used to doing， 叫习惯语。